日本战斗机拦截中共核军炸机，台湾美国启动重大军事合作。美国海关出现匪夷所思一幕，美国议员呼吁彻底调查。欧盟军事援助乌克兰50亿，乌克兰两日摧毁俄罗斯10%炼油能力。英国出手公布对极端主义新定义。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15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录音。这段录音是来自 Kelly 女士，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三高代谢宝的感激。等我们来听下 Kelly 讲些什么。
我好喜欢，
我叫每个人都要买这样东西，实在太好，我怕它断货。我本来订了6樽，效果好好，就买了24樽，希望支持人。我真是多谢多谢他，真是救了我一命。我有糖尿病好耐，吃了这个之后，我的小便变得好清澈，还有我的头晕也都没什么，改变了好多。是希望之星，我真是多谢多谢你。如果我真是好有钱的时候，我会捐钱给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资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我们期待带给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3月13号，两架中共战略轰炸机和一架海上侦察机在有争议的水域上空进行远程飞行。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军方采取行动，派出战斗机拦截，阻止中共军方的空域侵犯。今次日中较量亦受到美国方面的密切关注。据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部发表的一份地图，中共这两架可携带核弹头的轰六轰炸机，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由东海经宫古海峡飞返西太平洋。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重现了飞行路线。中共军机由所谓的第一岛链出发，途经这条战略水道。这条水道位于日本西南部的宫古岛和冲绳岛之间，这片重兵把守的领土将会在战时作为重要通道。日本军方的报告说，这两架轰炸机由一架中共海军运9电子情报飞机陪同。这架间谍飞机通过镜头下方的雷达罩，在相片中可以识别出它在飞行同一条航线的时候可能会扫描海洋。日本联合参谋部表示，东运9情报收集机和轰六轰炸机在太平洋上空盘旋的时候，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在同一空域飞行。上星期六和星期日，当一架中国空潜200海上巡逻机以类似的方式飞入西太平洋上空的时候，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亦都紧急起飞。西太平洋上空是美国和日本海军经常举行军事演习的海域。中共国防部对今次日中对峙并没有回应。新闻周刊指出，近年来中共军方增加了战斗巡逻的频率，这种力量投射亦都是向美国和他的地区盟友等潜在对手发出尖锐的政治信号。美国国防新闻 Defense News 最新报道，美国陆战队最新的建军计划已经提出42亿美元，在2025财政年度采购8套六射型战斧巡航飞弹系统，在未来5个财政年度之内会分批采购46套战斧系统，编入第11陆战团在去年7月组成的战斧飞弹营，还有海军打击飞弹 NSM 和升级地空任务取向雷达 G-ATOR，未来将会部署到驻日美军基地，作为陆基长程反舰飞弹 LBASM 和机动中程飞弹，加强远程攻击能力和加强维护印太区域稳定。另外，近日已经有报道，日本和美国正在考虑准许美国海军军舰在日本私人造船厂进行大规模维修而无需回国，令他们能够在日本水域停留更长时间，咁令中共同北韩都非常紧张，话系加速美日战争机器绑定。 同时美国已经启动同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开始长驻金门同澎湖的两栖指挥中心，他们的任务涉及同台湾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SOFRED 报道指出，这项计划是美台军事关系的里程碑。这项合作值得令人注意的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协助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已经提议循军售渠道直接由美国采购这款微型无人机。美国国防授权法勾勒部署美国相关人员到台湾的架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的人员驻扎台湾，并且计划派驻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的有关小组。据悉，这些小组包括三名美国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人员，肩负在中华民国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的两栖侦察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基地进行联合训练的任务，以及常驻训练观察员等。在以自由、信仰、人权、民主、宪政等理念作为立国之本的美国，日前在机场海关竟然发生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享誉国际的神韵艺术团美籍艺术家在巡回演出之后回美国那阵，受到美国海关华裔职员中共式的盘问，说他们是非法的。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彻查事件，绝对不准许中共影响美国的联邦政府。Teresa Du 是神韵环球艺术团的巡回演出经理。3月11日，当道女士在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带着同团艺术家过机场海关那阵，一名美国华裔海关人员公然向他身边的同事说，他们是法轮功的，他们搞政治，他们是非法的。道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这名海关职员能够讲中文，而且带有大陆口音，给杜女士的印象是她在中国出生。她对其他海关人员说，由于杜女士的信仰，她是非法的。但是杜女士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是土生土长的德克萨斯州人。杜女士说，这个华裔职员检查自己的美国护照的时候，刻意用中文跟她交谈，这令杜女士感到不舒服，所以她最终又改回用英文交谈。这位华裔海关职员就好像逼问，你们是不是受到法轮功资助？杜女士拒绝回答，这个人又用之前同中共仇恨宣传相同的说话向附近的同事一再重复，意图在其他海关人员之中制造一种敌对气氛。更令人担心的是，由美国海关人员口中听到同中共仇恨宣传一致的说话，令杜女士感到震惊。海关职员受雇于美国国土安全部旗下的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杜女士说，这个人还在座位上起身，并且开始用身体非常逼近他，令他感到威胁。杜女士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跟中共政府讲说话，这里是美国，我回了家了，这种事不应该在美国发生。长期以来，美国国会议员和执法机构一直关注美国境内针对中共意见人士的攻击问题。中共海外打击行动的首要目标就是神韵艺术团。一份中共内部指示的文件指明，要系统感、战略性感攻击海外法轮功的总部和基地。杜女士家乡的国会共和党代表德克萨斯州众议员巴宾对他的经历感到难以置信，他呼吁要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他说，我们绝对不应该准许共产中国这个地球上最专制的国家之一对我们的联邦政府施加影响力。事后海外大纪元联系了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询问涉事职员的行为问题。 CBP 发言人向大纪元表示，该机构严格禁止基于种族或者宗教进行判定。巴宾仲表示，一名美国职员在美国做出这样的事，那是完全不可以原谅的。他补充说，如果投诉属实，应该立即解雇这名海关职员。欧盟国家13号决定向乌克兰军事援助50亿欧元， 大约是54亿7千万美元。该款项是来自欧洲和平机制基金，由欧盟管理，期望及时协助基辅增强前线战力，提供支援。另外，普京先至啱啱警告可能动用核武，乌克兰就深入攻击咗俄罗斯三座炼油厂，两日内摧毁咗俄罗斯10%嘅炼油能力。路透社报道，经过几个月讨论，欧盟27个成员国同意对欧洲和平机制 EPF 基金进行全面改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傅雷利表示，呢项基金运作就好似一项巨大嘅现金回馈计划，提供欧盟成员国向其他国家运送弹药嘅退款。欧盟 EPF 基金嘅运作系向旗下会员国提供军事援助补贴，而喺之前军工产业发达嘅法国坚持基金补贴应该遵从由欧洲购买嘅原则，只系喺提供欧洲生产制造军火援助嘅情况下，先至能够得到款项补助。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规模最大的德国亦都对于该基金的运作有所坚持，表示该补助的计算应该将每个国家的军事援助和该国财政规模的比例列入，等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国侵略的国家获得较为公平的补贴。捷克计划由欧洲以外的国家购买几十万枚急需的炮弹，据外交官员表示，各方达成妥协之后，将会令欧洲和平机制能够为这项计划提供资金。据欧盟表示，欧洲和平机制已经拨款大约61亿欧元军事援助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表示，这个有力而且及时的决定展现欧洲团结和实现共同胜利的决心。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威胁说，俄罗斯已经在技术上做好核战准备，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要轻举妄动。而就在同一日，乌克兰再度以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对四座主要炼油厂进行猛烈轰炸，挑动总统大选前的敏感神经。那是乌克兰连续第二日发动无人机攻击，受到攻击的俄罗斯境内三座炼油厂分别位于莫斯科东南面130英里、大约209公里的利山州，莫斯科东边近300英里、大约是482公里的夏洛弗哥罗州城市克斯托沃，以及俄罗斯西北边的基里希。消息人士表示，受攻击的都是俄罗斯最大几座炼油厂的其中三座。俄罗斯南部接近乌克兰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州亦都有一座炼油厂受到攻击。彭博社报道说，乌克兰在两日内摧毁了俄罗斯10%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国防部人士向 CNN 表示，乌克兰军方正在执行一项周全的计划来削弱俄罗斯的经济潜能。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夺走敌人的资源，切断他们用来支援战争的石油金流和燃料。俄罗斯炼油厂受到攻击的消息传出之后，国际油价大升超过2%，布兰特原油期货13号在交易时段上升2.4%，每桶报83.87美元。美国白宫13号针对普京的最新核威胁言论表示，美国没有见到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迹象。英国13号公布对极端主义新定义，因应去年哈马斯攻击以色列之后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仇恨犯罪。目前英国的极端主义被定义为公开或者积极反对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例如互相尊重和宽容。根据新定义，极端主义是指宣扬或者推进基于暴力、仇恨或者不宽容的意识形态。英国首相辛伟成这个月较早时候警告，英国的多民族民主正在受到伊斯兰主义者和极右极端分子的蓄意破坏，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极端主义破坏和犯罪活动的增加令人震惊，有可能令英国陷入暴民统治。英国慈善团体社区安全信托指出，受伊斯兰主义集团哈马斯去年10月7号的攻击事件影响，2023年反犹太事件 增加 147%， 创下空前纪录。负责重新定义极端主义的地方发展房屋及社区大臣高敏浩表示，今日的措施将会确保政府不会无意中为那些企图颠覆民主和剥夺他人基本权利的人提供平台，这是打击极端主义、保护我们民主一系列措施之中的第一项。英国已经禁止所谓参与恐怖主义的组织，支持或者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会触犯刑事罪。哈马斯是80个被禁的国际组织之一。跟住落嚟几个星期，英国将会进行评估，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的团体将不会受到任何刑法制裁，而且仍然被准许举行示威活动，但是政府不会提供他们任何资金或者其他形式的参与。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